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晚上好，感谢主，我们很高兴，因为我自己有信心，我们信友堂在推出这一系列的讲座，我们认为是在神的带领之下，这件很大的事情。去年六讲科学与信仰六讲，今年呢我们已经这是第五讲的信仰与文化，都是关于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所以我梦到的朋友，他们熟悉的是文化，他不清楚的是神的道，借着他们熟悉的文化就搞不出里面的奥妙的情况下，借着神的道把它解开。对我们基督徒的朋友来说，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道是有一点知道了，但是神的道怎样拿着神的道圣灵的宝，圣灵的宝剑去面对当今的文化的时候呢，大部分基督徒都感到是软弱无力，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好。这是扩大加深我们基督徒在信仰对真道的信心的根据，让我们建我们信心建立在磐石上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这是我们去年信友堂做了以后，今年特蒙温哥华展宣中心特别提出我们联合举办。我对展宣中心长期的致力在大温哥华地区，这样对福音的负担是很感敬佩的。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俩一起来做，我们相信能够让我们所有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能从神的话语中得益处。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基督真理与后现代主义的迷失。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经文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真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读上面这段经文，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的思想它会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变化，因为时候要到。所以在这里我们既然的题目是后现代主义，是跟现代后现代是讲时代的，而基督真理到底属于哪一个时代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他们之间的不同。然后我们就先来看，我们人的文化是人的创造，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套一句现代主义人的口味，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啊，随时代在前进，这句话是现代主义的标准的口气。时代是认为是一直是在进步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认为，圣经从来没有这个观点，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它往往警告在末世人会将它变得更不敬虔，更加堕落，时候要到，时候要到。所以在这里我想主第一个主题就是说时代与思想，时代与思想，这就是这个我这次要介绍的第一个部分。然后从时代与思想讲好以后，然后我们在这里再来回到我们今天题目上面，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当然讲到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大家还要搞清楚什么是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又是针对什么而说的。所以你来了以后，你不必去到处在学海里去套，在这个很艰深的这种学术词句里面去找，给你们几个基督徒应该把握的几个基本观念，然后再说因为和教会有关的。我们站在正道和教会的立场说，亲入现代教会的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他们对教会的亲入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说基督真理面对后现代的护教转型，这里面谈到我们在基督教在这个时代在宣教的时候要密切重视的时代的进程、文化的现象，我们护教方面有什么转型。最后我们就点出我们这一次讲座上告诉大家的一个分辨的独一启示的上帝，那就是基督的真理，他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的面对当中，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帮助我们回过来加深认识真道，同时也认识这些世俗主义它的表现。我们下面就看第一个问题，时代与思想。时代与思想在这里我括号加个主义，也可以加上意识形态，什么都可以说。 那就是说我们人的思想和时代是紧紧有关的。这个人堕落以后，特别从改革中的宗教改革以来加入人的教导里面，我们大家知道人的堕落是全面的，它什么地方各个层面最渗透了人的一切层面上面，不是说人的情感啊被堕落了，人的意志堕落了，但是人的理性还清醒，没有，理性也跟着堕落啊。所以理性使用理性作为工具的勾到人的思想，它必然堕落。那么当思想把它系统化的时候，这成为主语了。那么我们看这种堕落叫什么堕落呢？就是人罪性的社会层面。原来讲到 sin S-I-N 这是基督教特有的，我们都是说特别会讲到 individual sin， 就是你个人的罪，但是罪有它的 social dimension， 有它的社会层面。当某种social dimension 这个罪的这种社会层面扩大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想到平时大家都有，今天这人生病那人生病，这是个别的病，但是突然一出瘟疫流行，大规模的很多人都一起病倒了，那这是人影响人，就形成了一种很明显的态势。这种互相影响的态势，它就是在神学上面叫做 social dimension of sin， 就是说罪的社会层面。那我们就看下面思想与时代的三种模式是哪三种啊？我们先讲讲人最新的社会层面里面，就是比如说诺亚时代，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创世纪六章五节，在那个时代就是上帝怎么用洪水重新的消灭他的创造，只留下诺亚一家的时候呢，他里面提到诺亚时代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了，那就是诺亚时代标准的时代和思想相联系的。在那个时代里面，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这个罪恶大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特别经文讲耶和华见人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思想里尽都是恶，你所想的你就行出来。原来每人行的他的罪首先从你的思想里发端，而这个时候我们说诺亚时代的罪就是人思想里终日想的都是恶。那么比如说当今时代，时代有没有进步啊？我们看比如举一个例子，同性恋的事情，过去中国的文化里面称为叫低奸，是非常难听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是非常就是非常下贱，非常是不忍入目入耳的那种东西，不忍入睹，根本不能看，就是完全违反自然，是非常非常的反人性反自然的事情，一向是这样子。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也就人的堕落以后就这种东西就存在，但是没有一个时代敢像现在这个时代既然可以把它披上神圣庄严的外衣。这就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对恶这一种登峰造极的发展，登峰造极的发展。所以在这里你看，像这种同性恋的事情，要是过去有人做，偷偷摸摸的做，如果被人发现了，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可是在当今时代，既然最高法院，过去认为最高法院啊，那是非常肃穆的地方，神经的地方，罪犯是吓得发抖的地方，可是最高法院呢，他却特别领风气自先，他要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很多地方都是法院先来的，法院本来是对罪的抵挡的防线，是来审判罪恶的地方，结果成了最宽容罪恶的地方。当今时代比如说像议会是庄严神圣的吧，一个民主制度能够建立出议会出来本身是个进步，但是你说这样子庄严神圣的议事会堂可以在庄严的议会当中去通过，然后我们就说加拿大还没走到这一步，荷兰等过已经走了，是不是？加拿大已经是在最高法院裁定通过，那么一些政府不去上诉，在几个省已经开始做。刚才收到一份特别的电邮说，10月6日 加拿大最高法院现在要开始进行法庭辩论，这个同性结合这个婚姻法，把婚姻重新定义合不合法。这个事情上面居然就是说反对方好像是显得势不力战，这是怎么搞的呢？这是过去不敢所想象的，过去的时间里面就是有同性恋的行为就偷偷摸摸的不敢出来的，发现的话要比其他的事情更见不得人，现在是完完全全公然同性恋大游行啊或者什么，如果你不站在旁边拍手的话，你反而认为你是要被时代淘汰，你这种人叫色鬼不化啊，顽固守旧。所以你看这个思想过去认为很错很错的事情，现在会变得很崇高很对的事情，完全倒过，你再反对那就是你错。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这一步不是随随便便能达成的。说基督徒的如果只是在教会里他只是看圣经，他不去洞察这个世界上文化潮流的走向，突然醒过来发现怎么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就完全处在被动应战的状态下面。这就是神要追讨我们教会，追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在神的公义面前沉睡。所以我们要求神先赦免我们基督徒对社会的公义的不够关心的一面，对社会的罪恶的谴责不够大声的这一面。很多人要做基督徒了，在我们上了只是想希望，哎呀我上帝啊做给我什么夫妻啊，让我升学啊，什么各方面工作什么都好，本身这个本来是上帝的慈爱可以，但是你专注要这个，你就完全忘记了你基督徒在世界上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说的基督徒在社会上要成为光成为盐，不是只是叫叫的，不是只是你祷告里说了，你没有任何的行动，根本看不出你有任何的计划，所以整个教会就被边缘化了，就被整个世代就冲在外面。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人数少，但是来到这里来，我们要做一件教会很少做的事情，就是要开这样的讲座，讲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听了以后，你要把这个意向传开来，要鼓舞大家都要更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去亏欠。我们说你思想与时代，有人说到底有你讲了半有什么关系呢？三种关系模式，三种关系模式，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从国内来的大陆来的是特别熟悉的一种模式，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和反应，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这是唯物主义的定义。所以先有物质，再有人的思，再有精神，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所以任何类似唯物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的信奉者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在历史的唯物主义里面，他认为真理是要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要不断发展的，所以现在讲要什么与时俱进啊，我们的思想永远与时俱进，听起来好像是很对，但是可以告诉你永远是错的，因为你每一刻每一次守的东西你到时候就过时了，你现在何必坚持，没有什么好特别坚持。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很大的混乱，很大的混乱。还有说所谓没有任何固定信仰的人，也就是刚刚那个，他就叫随波逐流者。你好听的正面说与时俱进表示开明，很多人一听全国上下都高兴了，对不对？我并没反对错误的东西要改正，那种与时俱进是欢迎的，但是以为人只能永远是随着潮时代的决定而决定，人根本没有任何责任，人也永远把握到真正真理的实质。第二就是思想是时代的阻挡与反动，我们说那些持有恒定的但非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派都可以划在这个里面，这叫做思想成为时代的阻挡与反动。比如说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党人是要推翻清朝政府，那是革命，因为革命当时是潮流，参加革命是时髦，阿 Q 也来参加革命，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当时有一些老古董梳了长辫子一定要做孔子的，他们就说他怎么样啊，他是反动、那么孔夫子的信仰者他认为天不变道义不变，你是不能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成为打倒的对象。所以呢在没有基督的时候，你说这打倒的对象他们坚持的对不对啊？当然有很不对的地方。那么你坚持要打倒的地方，有没有他要打倒的对不对啊？当然有很对的地方，但是不管他对和不对，打倒的不一定都对啊。
不能够去宣扬的也不一定都对，实际上是在人在没有基督真理里面的一场混战。当混战结束以后，回过头来了，发现过去好像太激进了，不该打倒了也去打倒了，然后再找回来，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激进到所有的四旧都要破掉。哎呀，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城市里有任何历史古迹，那就是封建的产物，一定要把它砸碎。然后现在呢，没有也赶快把它挖出来找出来，还要把它修起来，要成为这个历史文化旅游的这个产业。你看，就一会儿人是这样做，一会儿人那样做，人有没有一个基本准绳呢？既然早不如今，何必当初呢？你为什么就不能看到这个里面这个历史的文物有它一定的价值呢？只是发现它能赚钱了才有价值，不能赚钱就没有价值，这种思想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看把历史的东西拿起来，那就算是好像走对了。它的定位是因为它现在可以赚钱，或者是等等，他根本不知道历史，上帝的历史本身，历史它就有它自然的保存价值。什么时候不赚钱了，挨手挨脚又可以丢掉，那就是这样的。所以思想是时代的阻挡与反动，也是的，它是时代的阻挡与反动。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我们从国内来的，所以这两者，它其实它为什么这个思想成为这个时代的阻挡和反动呢？是因为他用那以前那个时代去反对现代的时代，都是时代反对时代。所以在这一种 picture 里面，在这种图像里面，你看不到真正的永恒的真理的光。所以在里面的人都是一场悲剧的牺牲品，不管你当时反对革命也好，参加革命也好，奋战一场，就是这样，这是很可怜很可惜的事情。好，我们看基督教怎么回事。在基督教里面，它就是思想是时代的超越及批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督教让我们所信的神，在基督里面启示的神和他所讲的道都是永恒的。像耶稣说的，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却不过去，天地都将旧了，都要像衣服一样的旧了，但是神的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过去。所以神的道它是永不过去的，永不过时的。所以当我们得到了神的道，我们就超越了时代，从此以后我们不会被时代的文化潮流裹挟着往前走，身不由己的往前走。这个时候，这就是你的宝贵。所以基督教认识神，行在基督永恒真理中的人，他知道他收到的东西是他的真理是永恒的。任何人的作为不在基督里，你可以说他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你不能用这句话把用在一个把握基督真道的人，他不会被历史所淘汰。因为我们过的国内的时候最怕一句话了，假设你挡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话呢，你就被历史什么就淘汰了，然后被扫进了历史的什么垃圾堆里面。所以你看见历史就慌得不得了，你觉得一定要跟着历史与时俱进才可以，如果历史把你甩在边上了不睬你，历史在进步，那你说就想。可是在基督教里从来没有这个，他从来没叫你与时俱进过，从来没有叫你你千万不要被历史所淘汰。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来淘汰历史而不是被历史所淘汰。因为历史都是历史，历史是在时间里的，历史都要过去，唯有的神的道却永不过去。凡是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基督的神的道是永不过去。这就是圣经上一直强调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思想和时代的关系，我们今天做基督教的处在一个非常优越的这么一个位分上面。可是我们做基督徒有多少人认识这一份呢？我们怎么能对时代提出我们的批判呢？能够对时代给出真光的倒影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在神的启示里，传道书上面说了，提着基督徒看世界，千万不要看花了眼，不看稀奇，没有 curiosity。 你有的事后必再有，你行事后必再行，热光自下并无心事。先要明白这句话，人从来不会造真正的心生自我的。文化大革命有句话，心生自我好， 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所以革命委员会怎么样的，现在发现革命委员会是荒唐事物。所以很多事情是发现很奇怪的，不是新的就好，因为真正的新是从神而来的，神看了、我把这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对吧？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了，神只有神才能够从无把它造成有的神，真正的 originality 真正的原创性是从神而来。人为什么？人只是领受而已，你所得的不过都是领受而已，没有什么可夸的，好的也不过是领受的，坏的就是人的罪，自己的肆意蛮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月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千万不要被这个名词吓倒了，哇，我们中国现在好不容易还没小康了，还没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世界上跑到后现代化了，后现代主义，我们怎么怎么是去跟世界这个宇宙那个国际接轨啊，我怎么奔跑啊，你永远跟在后面奔跑啊。其实我们不用这样子，没有什么真正的新的。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上帝已经把这美好的应许给我们了，这属灵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参透万事，所以万事到了在我们真正的把握基督神道的时候，你都不会跟着团团转，你跟着这个世界去走，你知道这个世界对基督教的威胁在什么呢？对真道的腐蚀怎么样？他不是公开给你叫嚣给你骂阵，一骂阵你就晓得他是敌人，他站在你里面跟你一起喊，这喊的跟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你都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属灵的人能看得万事的本事，我们才能来评判这个时代。下面我们看下去，那么我们下面就言归正传了，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那么我们要讲后现代主义，大家马上讲那你赶快给后现代主义下个定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后现代主义拒绝被定义。为什么拒绝被定义呢？因为后现代主义它就是要站在反省批判现代主义的这样子的立场上面，定义是从苏格拉底以来形成的。苏格拉底第一次就用反问法对那些所谓当时的智者滔滔不绝的辩护，就问你所讲的东西你明白没有，比如什么叫德行啊，什么叫敬虔啊，我讲了半天他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因为他根本把握不了什么是敬虔的本质，他只能举个别的事情啊，这样这样做是敬虔，那样做。苏格拉底讲，我不是问你什么事是敬虔的事，我是问是什么有个本质在这个里面使这件事情可以变成敬虔，是问这个问题。他是问的是普遍性 universal 的 truth， 就是这个普遍性要渗透在所有的 individual 的事情里面。我们很多人只会讲具体的，他不能把它抽象起来概括起来，所以这个概括总结把握苏格拉底以来就成为一个整个科学思考的一个整个方向。所以定义大家知道，没有定义我们根本不清楚是什么，但是现在呢后现代主义呢拒绝被定义。那么我们现在就问了，既然拒绝被定义，你又讲后现代主义叫我们怎么把握呢？后现代主义是叫你一把握就不是后现代主义了，叫你去琢磨它，去琢磨它啊，琢磨。那么就是后现代主义，你要讲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有几种可能。所谓后现代主义嘛 ，postmodernism， post 就是后的意思嘛，我们叫 post of 啊，博士后啊，好像是这比博士更加怎么样了。其实也不一定，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说 post doc 了。其实并不觉得哇超博士好像觉得是就特别了不起的，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有的博士啊，我们不能说、post doc 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你千万不要去这么说人啊。举个例子，就是说本身后并不是一定就表示他就特别，他自己也不承认，他不站在一个先进不先进的角度上去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结果吗？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吗？现代主义导致走向后现代主义是不是结果？打个问号，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是余波现代主义越来越衰亡了，最后余波翻起，是不是后现代主义啊？打个问号。哦，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那是肯定现代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是不是也是被人打个问号。是否定现代主义一切都不行了，他否定了后也后不起来了，因为他至少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他也不能全盘否定， 啊，是阳气，他跟着他自己说不定也要阳气。所以呢，可以说呢，每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都可以在某一点上面他来对现代主义做出以上的态度，表达以上的态度，或者是所有这些态度或者几种态度的一种 combination 结合 mixture 混合，这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所以你翻开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的词典介绍书，一般都说后现代主义它是不能被定义，很难去给它定义，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要说后现代主义，那么既然不能被定义，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呢？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先要理解什么叫现代主义。有人怀疑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对现代主义不太认识，什么叫现代？现代主义我们过去国内都听到现代化，对不对？现代化什么？我们家里就是电气化了就是现代化了，或者机械化就现代化了，现在是数字化了就是现代化了，不断的 updated 的，你的把你的这个物质提高到现代技术的可以供应的那个层面上面，那就叫你就要现代化了。那是我们很庸俗的理解，很庸俗的理解啊，这不跟这个物质的现代这个是你怎么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现在阿拉伯当时大石油发了大财了，很多阿拉伯人家里过全部很现代化，可是你觉得他是不是现代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呢？他并没有现代意识，他完全还是过了，还是按照他的伊斯兰的这个原来的这种东西，他就过原来的日子。我说伊斯兰主义也就是一种恒定的但是基督真理的，所以他有很多地方他要否认现代，也很多的，比如说现代文明啊等等啊，他都起一些否定之果。所以我们从现代主义呢，我们必须看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呢，我们它的历史渊源呢，我们看从14到15世纪。我们做基督徒的，你去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着世俗的这些哲学家，跟他的指挥棒不得团团转，很尖声回头的语言多了一大堆，你都不知道干什么，不晓得 make 什么 sense， 你明白吗？我们在基督徒现在搞清楚了，所谓现代不现代，最早这些话说出来其实是以欧洲的基督教的这样子的文明为参考系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跟着教，但是如果你对欧洲你说西方文明你就不了解基督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定义什么。比如说现代主义是在文艺复兴开始萌芽，文艺复兴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文艺复兴当中，文艺复兴是很复杂的一个现象，我抓住一点，就是说文艺复兴之所以后来被很多人文主义歌颂，人文主义都歌颂啊，说前面文艺复兴了，曙光出现了，中世纪就被甩在后面，一听到中世纪就是黑暗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为什么黑暗？教堂的门打开了阴森森的啊，神父穿了个袍子阴沉的脸啊，那就是黑暗啊，黑暗的这种写法，我们很多人呢也是这幅图画带进来了，然后看看流氓啊，看看这种接近的啊，当时意大利或者是俄国传过来的东西，马上就给它定义了。所以这黑暗的中世纪呢是这样定过来的，他们认为中世纪它所有的东西以神为中心的，就是中世纪的经验哲学，这经验哲学是什么呢？被讲成是哲学就被捆绑了，成了神学的悖逆，就是哲学都是为神学服务的，所有的哲学都是为了论证上帝来服务的啊！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这不是讲神学讲座，并不是讲他们那都作对，但是在人文主义里面一看，那你就是都是以神为中心在做。所以他认为呢，文艺复兴里面啊，他是要颂扬一个人的伟大，所以叫神本到人本。也举个例子，当时有一幅画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蒙娜丽莎，我再讲一遍，蒙娜丽莎为什么这么有名？当然他的作者达芬奇是非常有名，这达芬奇他画的画也很多，为什么这蒙娜丽莎就是特别受到青睐呢？就特别呢，因为在这里面他在艺术史上面有一个很不可取代的位置，就在这些人文学者的眼光当中，当时所谓有地位的大画家，他所画的画绝对都是宗教题材，是很难想象一个平民，作为一个威尼斯的一个市民，一个平民为素材一本正经给他作画。所 所以你如果去到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啊，或者随便看什么博物馆啊，十三、十二、三世纪、八九、十世纪的，基本上都是宗教画。所以达芬奇呢，一方面画宗教画，你也知道啊，《最后的晚餐》也是他画的，但是他也画这个画。所以这个画呢，他就是说，意思就是在后来人文学者里面鼓吹，你看，从此这里面人就在这里获得了一种从前所未有的自信，从他的笑容里面。啊，从他的眼睛里面，从他的面貌里面表现人对自己的自信，所以他是意义上的突破啊。他不光是绘画上面有突破，绘画上面突破的也有很多，但是他有一个意义上突破，所以在这里讲的与神本向人本的转移。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叫这就是跟古典相不同了，这就是现代的萌芽，主义的萌芽就开始发挥。那么你说把人举得那么高，是不是完全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也并不是。我们学古希腊哲学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们刚开始第二个讲座里面，像那个普鲁达克斯这么一个希腊哲学家，他就说人为万事之什么测度，他已经把人举起来了，已经举起来了，所以只是现在呢世界过了一个东西，他又把这个东西再宣扬出来。好，我们再翻下去。那么从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因为文艺复兴是比较广泛的，文艺复兴在北欧它到了近现主义，文艺复兴它甚至可以讲给宗教改革做了很好的预备，整个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文艺复兴的呢。但是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呢，它完全就是把神作为它一个要对立的对象了，就是说人本，人本就是中心从神转到人，还是希望从人来肯定神的，不过是从人来肯定神。那但是呢走到后来呢就要走到人神了，我既然人已经是立在一个位置上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自己不当神呢？所以启蒙运动确认呢是人要做神。怎么从人文到人神呢？我们看两个人物，我们首先看一个，比如说所谓的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我们很多人至少的笛卡尔坐标系啊，写解析集合了，我们就学他的笛卡尔坐标系，不错。笛卡尔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的坐标系呢第一次把图形变成了式子，变成了方程啊，圆有圆的方程，椭圆有椭圆方程，抛物线有抛物线的方程，大家知道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很精确的把握。所以呢笛卡尔就希望建立一个精确的知识系统，所以从笛卡尔开始起，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叫什么呢？大家知道，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 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时候谁吹吹牛拍拍胸膛也会讲这句话，可是你讲了没用，他一讲就不得了了。这什么道理呢？这完全是时代的缘故，是时代的缘故啊。为什么这句话在那时这么听起来是好不寻常啊，我们现在听起来是最普通的话，你当然在了，你废话少说，对不对？你赶快干活，这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什么谁要是谁否定你存在不存在，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要说了，我们既然为什么我把它挑出来讲呢？因为我们要了解后现代嘛，先把现代先预写一下，什么叫现代。那么笛卡尔为什么叫做现代哲学之父呢？正是他的哲学他写起来就好像比以前的更高明啊，不见得。不是说了吗，怀海德说所有的哲学家都在为柏拉图做注解，很后来的哲学家从那个思维方面，他的全创性，他各种方面的东西差远了。所以为什么讲的是现代呢？因为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分水岭。在这些哲学史家上看了，以前的哲学家特别是到中世纪成了一个传统了，都是你们认识事情是从神开始的，所以一切的思考从什么样开始啊？从你的古典的权威开始，从希腊开始，或者从圣经开始。但是今天笛卡尔他告诉我，从你开始，从我开始。我们要怀疑一切，不要接受任何随便人家讲的，随便他权威多大你都不要随便接受。这句话也不新鲜嘛，亚里士多德不是说过吗，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他的老师柏拉图权威很大的，一切都要怀疑，一切包括上帝圣经你都要怀疑。 所以这很这个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你说我要怀疑，但是他不说，他不是，他说我怀疑是为了更加怎么样啊，能够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你不能就先信吧，你要先怀疑，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什么事情都要怀疑，但是什么事情都可怀疑，但是就不可以怀疑我再怀疑。他就发现很奇怪，你可以怀疑一切，但是就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为你一怀疑我在自己在怀疑，一证明我是在怀疑是对的。因为怀疑你在怀疑怀疑，那就是表示你是确实在怀疑，一点没错。所以怀疑是不能被怀疑的东西，所以因为怀疑，所以怀疑这件事情是不能再被怀疑了，先确定。那么怀疑是谁怀疑呢？怀疑的主体必须存在，对谁啊？这个人会怀疑，人会怀疑，所以人就怀疑。所以既怀疑了，人这个怀疑的主体就必须存在，不存在就不可能怀疑，谁怀疑？就是这样。怀疑是什么呢？怀疑就是思想了，当你怀疑就在动脑子了，所以就变成 thinking， 就是想，所以最后就变成我思故我在。他这样做并不是说他要做自己做神，反而他做了第一件事情，他认为所有知识的最确实的 certain ground， 我打好基础了，从我出发啊，我知道我一个思想的主体是不可能被怀疑的，因此我建立了一个思想的出发点，从此我就开始思想了。这样的思想一步步建立，那就对了。他的建立的目的呢，从人开始出发，去证明神的存在是可靠的。他目的还是最后是想去表明啊，他这个也算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吧，他并没有否定神，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正统信仰里讲的信，他要叫我是借着怀疑思考，最后我确立了，并借着我知道了上帝，就是他成了思维的主体啊，这就是他当时的所谓的神本到人本的一个典型。从这一点上面，他的哲学上划开了一条分水岭，就现代哲学都要从一切的怀疑开始，一切的怀疑开始，从自己出发来建立体系，这就是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好，我们下面看，比如说到这个启蒙运动，大家知道启蒙运动的这个主流在法国吧？法国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就是广阔的一个启蒙运动，它里面的很多领袖，伏尔泰啊、卢梭啊等等一大堆，对不对？比如说百科全书，现代百科全书之父狄德罗，狄德罗他当时是百科全书总编辑 Encyclopedia， 他就什么叫百科全书呢？他问题就是用人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不是从圣经来的，他要用百科的书打掉你一科的书，要把你圣经的权威萃取掉。人的确实知识要从百科里面来的。他起初，这是一个经典评论啊，起初降低一切所存知识的重要性。所以狄德罗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世界，他认为人要获得自由怎么办？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去绞死最后一个国王的脖子啊，就把他拉掉了。因为把这里教权和神那个王权打倒，人就会得到自由，人就能得到自由。可见他当时对这个宗教仇恨是很深的，他认为这个有宗教就带来专制，因为宗教都是替统治者在辩护的，都是替统治者辩护，所以他是教会犯错误，他有对上帝的道有不正确的理解，所以他当时是把这两个摆在一起，这好像有蛮符合的。到后来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精，全无敌。这个世界之所以要美好的世界，就是因为有害人精存在，所以把坏人消灭掉了以后，这世界就好了。结果人就开始，这就是现代主义的思维，浪漫主义的思维，它来了，所以人们就开始扫坏人了，要把坏人尽量杀，要发现杀了坏人，杀的过程当中很多罪恶出来，那么就是杀不停了。最后这个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断头台啊，这个指挥一启动以后，开始杀的是国王第一个，然后贵族，然后底下就杀，把革命领袖罗伯斯皮尔啦、丹东一个一个杀，这个好像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就是斗到后来所有人差不多都被斗过了，就有这个味道啊，他就是这样的。而现代主义的整个思想，那可以用这句话来了解一下，百科全书和哲学一起出现。 就把所有在地上的知识统合起来，透过人类的理性结合知识的学习，人就可以从蒙昧中脱离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这句话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宣言，所以你要理解现代主义就抓住这个宣言，就抓住这个宣言就可以。所谓的现代主义就是崇尚理性至上，相信人理性对真理的把握，相信人借着理性可以改善自己的命运，要改变全世界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蒙昧中脱离出来。所以孔德有一句话说，人类经历三个时代，第一个神学时代，第二个哲学时代，第三个是科学时代。所以他在这里把人的思想跟我讲的一样，就是跟时代连在一起，不过他永远是进步的。所以启蒙运动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声势呢？我上次说过了，启蒙运动从18世纪开始，可是17世纪的时候有科学革命，像牛顿他们科学革命以后，伏尔泰称赞的不得了，不过两者的这个假设不一样。牛顿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话，他还能说我对神所创造的那真理的海洋我还是一无所知，我不过只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找到什么一块或者比较光亮的羽毛和石头，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他能够这么谦卑，这跟他对上帝的信仰是分不开的。虽然他的上帝信仰并不那么正统，但是他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连在一起。可是到伏尔泰那里去了，马上就是认为牛顿以后所有人就可以借着牛顿力学把所有的知识一网打尽，人就可以解开这个宇宙所有的谜。所以当时机械唯物论就从这里开始出来了，一切都是他可以解释，所以他雄心万丈的他们这批人写百科全书。可是你如果打开当时的百科全书啊，每一条写的幼稚的简直你惨不忍睹，你可以知道。其实我并不反对人的一些像真正的百科全书，最有权威的不是他们的系统传统里出来的，倒是 British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啊，他们的发展过来的，在那里并不是要把上帝作为他的假想敌来对待。所以说因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讲到圣经，过去传统上面讲到上帝讲到耶稣，那是非常尊敬的学，那跟那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他那个最后就是变得不了了。好了，我们既然知道现代主义是这样兴起的，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当中的一支啊，是整个刚才那个理性把握这个世界。这时候马克思用他的理性，他发现了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狄德罗他没有知道，他是发现阶级斗争，然后他发现了真正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就要靠权力，而这个权力不是一点点权力，要集权啊，所以专政啊集权啊，用权力成为杠杆，迫使每一个人啊到这个进入这个美好的社会的进程当中去。他以为用权力来可以改变人，这是一种这个权力他给予理性的解释，这就是个现代主义的一个极端的发展啊。那么我们说现代主义的特点，我们就把这两个特点概括起来，就是说人对理性把握真理的自信，整个现代主义弥漫了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啊，所以那个时候浪漫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你叫达尔文现在来写这本东西不可能了，你想想到那边去旅行一次，到的南太平洋抓了一点这个稍微的肌肉就可以写什么 on the origin of 什么 the life 啊 life species，就是说物种起源，这名字是很大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时是跟当时的浪漫主义的思潮是连在一起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你找了一点话说就能起源，就好像他就是开天辟地的做，都开天辟地的做，因为他对理性把握真理的自信是膨胀的很厉害。所以马克思就写《资本论》啊，其他人们就写各种各样，每个人都要写很宏伟的那种理论。还有一点呢，人对社会必然进步的乐观，社会是必然进步的。所以当时的气氛当中啊，黑格尔特别他发展了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不断的那种历史理论以后，马克思大受启发，对不对？不过谢伦不一样了，黑格尔认为他的普鲁士帝国是他的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时代。但是一样的，什么人类是从原始共产主义到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么样总是一个社会比一个社会更加先进，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社会是必然先进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抢先发现先进， 抢先把先进图画画给你们，让你们赶快去来做，这是当时的一种对社会必然进步的一种乐观。这就是现代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所以我们要讲后现代主义，就先看现代主义，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这两点在二十世纪一进来的时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它是怎么巨大呢？两次世界大战啊，还有就是这共产革命，两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现代主义的破灭，我们来看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发生的，在1914年发生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是维多利亚那个时代，王朝时代，哇，那个时候是60年，当政60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这普法战争以后，欧洲长久和平的一个非开打，后来失去教训，越是怕打就是越是不可避免的打起来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第一次的典型的那个堑壕战，那个壕沟战，那个打得来死得来不得了，都是两方面都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啊，英国跟德国，法国跟德国打成一盘奥匈帝国。事件就是在萨拉热窝，一个民族主义的青年那个杀了一个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就这么一件事情，一个暗杀案。暗杀案以后，然后要求他道歉，他道歉了，他认为这个道歉不够，然后就最后通牒就是打起来，由这两个国家打。原来背后都一扯扯出一大串，原来他们都悄悄都跟其他国家订了秘密条约啊等等啊，一下子就打到后来都以为很快就结束了，结果一打1914年打到1917年，整个打出一个苏维埃出来，那就再打下去可能打出第二个苏维埃不行啊，然后就再次就不打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人问题，叫西线无战，大家知道那个壕沟战啊，死的人啊一仗不得了，就像马克思机关枪就那时候发明出来的，这种扫射当时都是没有什么，但是死的人很厉害。所以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基本上在欧洲打战，在欧洲打，中国稍微去帮了一点忙，大家知道后来要收回德国，那个在威海威的山东的世界知道吗？后来就引起了西印战争，那是后来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欧洲打怕了，所以整个欧洲弥漫了不要打仗的这种气氛，都不要打仗，唯一要打仗的就是希特勒，大家都不要打仗，他打得起来吗？哎，他就利用大家不要打仗，是用军情，结果他真的把他大战发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德国能够发生这种事情，说德国啊，哲学家是说的不了，最多哲学家产生在德国，是这个理性啊、精神学啊等等都在德国发源的。可是既然出来一个大老粗是希特勒，实际上是高中文化，高中他很多课都不及格，就历史课学的最好。真的是这么一个，他自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他要投靠什么要去做建筑师，怎么样也考不起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最后他居然成为一个领袖，是德国高度文明的民族里面居然出现最什么最惨不忍睹的事情，奥斯维辛这种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冷静的理性的头脑，计算怎么最大规模的可以把一下子这么多人一下子怎么杀死，怎么样把它弄成。所以火车冲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高效率的运转，整个焚化炉最先进的高效率的东西去找这件事。所以这个有诗人就说，奥斯维辛以后再做诗就是人，就人就根本不能讴歌人类，人这时候在现代主义里面都是充满着对人类的讴歌，社会的进步，理性的把握，文明的什么的，说奥斯维辛以后没有诗歌，谁在作诗，他不是野蛮，他就是白痴，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人，所以根本就是浪漫的这种乐观的情调一扫而空，不是奥斯维辛。这第二次世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人最想避免在最先进文明发达的国家里面打出来的最残忍的战争。还有一件事情导致现代主义最后一块石头的掉下来，因为我不是说了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吗？是从这里面长出来的啊。马克思主义它就有三个来源都是现代主义的来源，然后它结合起来，它混在一起，它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它经历了俄国革命，然后经历了中国革命，最后你看 在教义上面，你看当初中苏冷战就是对教义啊，你搞修正主义了，苏联讲你搞教条主义，两个争得不得了，都是好像谁都要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得不得了，吵得不得了的时候，最后发现一个当时中国当时毛泽东的心情不甘，斯大林去了以后，他想做斯大林以后的赫鲁晓夫算什么呢？对不对？赫鲁晓夫不是原第一代领导人啊，他是不过是好正巧生在这个斯大林以后，所以坐上苏联总那个主席的宝座。毛泽东可是第一代的共产党人啊，所以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想指导权不是随便让给赫鲁晓夫的，所以这一点上面打得不可开交，谁是最正统的马列主义的继承人呢？所以为了这个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就付出了文革代价。如果中国不搞文革，你不跟苏联差不多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从苏联学的，什么计划经济一切都是一样的。所以搞起文革来了，我比你更加无法无天，我就证明我就比你更厉害，我就比你更加注重这个思想革命等等等等。所以就是一左一左就越往这走了，就是文革当中就造出这个东西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看这种文革的啊，这种浪漫情调、豪情万丈的这种情调，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是怎么回事？上次我看了一个什么，国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片子，就是大学生演讲比赛。我因为好久不回中国大洲去看的情况，大学生伟大的祖国一群人站在这里一起诗朗诵讲，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回到了过去那个时代了。怎么又产生了这批傻子呢？产生就我们这么多了，还产生了他们，只是换一个名称啊，祖国啊，祖国，真是不知道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当时就是越是这样的演讲比赛比赛，那当然就是那个党委宣传部安排的调子，那你真的去唱去，就是这样，差不多这种换一个方式去讲了啊、嗯。那么我们讲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口气。所以当时有首歌，我们走在革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就是现代主义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饼里面一个最好写照。可是我们现在现代主义也受到了这个破坏的时候，在中国你也不能再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所以我们现在要摸着舌头什么过河，所以摸着舌头过河就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味道，明白没有？这就表明过去以为理性可以直接把握的，把这个真理最终的自信拿掉了，只是靠经验实践去检验真理，让我实践实践它，摸摸看，摸得过去吧啊。这个就是这是一种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那另外一个就是柏林围墙，大家看那时候的柏林围墙，勃兰登堡门前是当时到了一个人都不敢在这儿，谁过来就机枪扫射死在下面。到了1989年3月09日，柏林围墙被推倒，大家都站在那里，这是代表现代主义的最后一条意识形态的鸿沟在欧洲被推倒。所以现代主义说最后的这个倒地就是整个围墙。后来我91年时候到德国去，90年的时候到德国去，作为代表团那个北美学之联这个访问团去访问那里，还到那个墙那边去拍照，还买了一块石头回来，就是这个柏林围墙被打退保这四年级的，这就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了，现代主义就在它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所以共产主义是一个比较一种大规模的人类实验，就是把一种主义放在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导的思想当中，所有的人就是为了实践这个主义一起去做。所以当这个主义到最后的整个共产主义的世界的体系倒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给现代主义划下了一个最完美的记号，就是现代主义。所以现在我们说从邓小平开始起，中国也开始转换头脑了，也就不能这样讲了，要与时俱进，就是怎么样，从现代主义要进到什么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所以讲的话呢，口气呢，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从来你知道吗，不要以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一条很清晰的沟，很多时候我们做人五分之四是现代主义，五分之一有点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了，好像是弄点 flavor 给一点那个调料放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慢慢的进去，还没完全被替代。那么我们现在要理解什么叫后现代主义，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捷径。既然对后现代主义不定义吗，那我们现在就理解了。我们最大的理解，因为我们一条进路是什么呢，是抓住基督教最关切的。我在这里没讲后现代主义的建设、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后现代主义的音乐， 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但是也不是，这是一种理念的一种意义思想里面导发出来的现象。但我们今天讲的呢，是抓住后现代主义的灵魂，它的主旨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要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捷径，你要搞一个 shortcut。 我说我怎么理解呢？你抓住一点就是，现代主义理想在实践中破灭后的一种反省和挣扎。所有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文学运动，所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实验运动，所有以为人凭着理性能够把握真理的，所有的认为相信社会总能不断进步的，到此为止。所以他开始反省了，他认为这些东西要被去除，但是他也要挣扎。什么意思呢？挣扎就是在找寻出路。后现代主义还没有成熟，后现代主义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样子，后现代主义因为没找到出路。我会讲他后现代主义的困难的什么，他有个很清楚的反对，他反对任何独断的宣称跟历史的导向，你抓住这点。他反对中心主义，他要去除一切的中心，他反对一切的霸权，他反对一切的主导，他反对一切，比如说那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特别的主导啊，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的导向，大家都要进入这个社会，他都要反对。所以这个是他反对的很坚持。他主张什么呢？他主张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宽容主义，这就是他的主张。那么我们后现代主义，它有分成有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两种。它的积极是什么地方呢？他反对任何独断的宣称性历史的导向，打在人身上是再对也不过，因为他对人的一切批判是最深刻的，因为他知道人的局限，他知道人的理性的局限、经验的局限，他都知道局限。对人就是人，就是这样子，你怎么能够鼓吹这一套东西呢？这不可能鼓吹，人就是平等的啊，没有人那个头脑能比大家更大，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反对任何独断的现实历史导向，他打到唯物主义，打到马克思主义，打到共产主义上面，这个棍他的批判都很深刻，都很深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断的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宣称的，对不对？他们来宣称觉得社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将来历史要怎么怎么样，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是任何独断的宣称。所以社会必然进步要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反对。他是主张是多元性主义。那么我们下面来看，那么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它怎么样跟我们有关，进入教会的呢？因为我们教会在世界上呢，它怎么进入教会的？我们看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特点是知识精英之神啊，狄丹罗啊，伏尔泰啊，这些知识精英之神。所以马克思也是神啊，恩格斯也是神，都是知识精英，他们都是知识精英，所以他们是神。所以这个人搞这个主义，他搞这个比如说他搞马克思主义，他就搞实证主义，他就搞那个比如说存在主义等等等等，所以都可以坚持不断的主义。所以他知识精英是神。其中一个，因为现代主义的特点是高级理性，所以高级理性批判圣经启示是他们所要做，代表的就是精神学。它特点就是勾到精神学，所以到19世纪啊当中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精神学的代表，说斯莱马赫啊什么什么等等都出现啊，布尔特曼呢，他们叫做勾到精神学，他们就勾到一套完全从人出发的神学，他们就用理性来批判圣经。比如说圣经他拿来批判，通得过的就通，通不过就不通。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写了很多神学，神学怎么可能呢？因为那个时候人的那个科学还不发达，理性还不发达，人们就误以为了，他以为耶稣是谁，比如说耶稣在海上走，什么叫海上走呢？门徒是不是累傻了，根本看不清。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那边云彩地方很浅的，其实耶稣在浅水里走，他以为在海上走，或者等等，他把什么都把它理性化解释了，对不对？无病二鱼用无病二鱼喂饱五千人，什么无病二鱼喂饱五千人呢？耶稣拿了个小孩子无病二鱼，说服很多人都感动了，本来大家都不想拿出来跟人家谢的，现在纷纷拿出来谢，所以大家都可以吃。所以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神迹他都可以做解释，全部把你理性化
啊，这叫做去神话化运动。那这代表人物波特曼是德国的，德国老师说知识精英，所以他就写了很多。他是用一种哲学开始，啊，把神学本身要建构在上帝的启示上面，他却要建在人的哲学上，重新建构，啊，以存在主义哲学对圣经进行非神话化的解释，这就是波特曼。但我在这里不是讲神学了，只是点一个，这是一种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到后现代主义的呢，它就另外一回事了。人人都是神，为什么你知识精英是神啊？大家都平等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大家都聪明的，人人都可以有自己，你可以去领受，我可以去经验，你可以写大文章，但是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去跟神去相交，那么就是高级经验代替圣经启示。一个是否认的，它就是代替高级经验设计师呢，它的特点呢，它特点非常不一样，它不是热衷的写什么神学教育大全呐、系统神学，像田立克什么写系统神学这么一大堆，它不写，它的目的是要拆毁神学教育，什么神学什么教育都把它拆毁，这没什么价值啊。话说过来了，从人的里面讲是没有价值，你比如讲那个田立克的这种系统神学，他的鸡蛋我也赞成，但是他就说他们用神学害人，教育害人，所以我们就不要他。那这个就是现在的后现代主义说接单的灵魂运动为什么不是在以前发生，不是在19世纪发生，而是在20世纪以后才发生呢？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第三波以后才开始兴起呢？原来就趁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过来开始怀疑，他怀疑了一切啊，所以他不惊慌听，他就认为从神的启示的理性的归正，因为要批判理性把它也一起丢掉了，就怀疑了正统神学的可能性。所以不在，所以如果谁要拿着圣经啊，再去仔细的去考证前面的这个神学正统神学的传统，好好的做这各种研究，在他们看来那是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只要你折解每个人经历神，你经历了神了，就凭你的经历你就可以讲，他是用经历来决定他的讲，然后讲到了，哎，当然如果找到圣经符合的地方是最好。但是问题就是说，真正的从神学角度，人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自己经历，除非在神的道的光照下面才可以认识。如果道还没有首先把握住，你的经验经历就不牢靠，经验经历不牢靠，这就是对我们的理财。比如说灵恩特会当中有些这种现象啊，你会看到啊，有的倒下，有的呕吐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有了。那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真的很奇怪，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混乱吗？这个倒下呕吐，这是在什么呢？可是，在他们的这个框架里面，它恰好相反，都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结果。啊，你看圣灵充满了，所以人都支持不住了，就是这样子。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说人圣灵哪是充满的，神就不清过啊。但是他认为这个神就不清，正好是被圣灵充满。但是对于圣经有没有说严格的这个圣灵论的解释，他就不去管了。他认为你再去看圣灵论，再去看这个神，在这圣经还不如我这次经历经量好，所以他就凭我经历到了我就相信了，别的不管。所以这就造成了这种。那么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犹大书这句话，不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世俗主义，他们从两个方向向上帝来进步，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呢，只是要告诉大家，犹大叔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劝你们什么呢？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里强调上帝的启示是一次性完成了，一等圣经就下来，所以圣徒当时拿到的时候一次交付。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今天拿到了一本圣经，全备的启示是一次交付的真道，它是永恒的，永不过时的，千万不要去跟世俗主义去混在一起。所以一定要为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有人说这样一争辩，不是因为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这一争辩不是不合一了吗？但是圣经说我们的合一是要在什么上合一啊？在真道上合一。如果在真道上的基础不变你就合一的话，那就基督教就不能坚持他纯真的信仰，他就变成混合主义了。各种混合主义带下去以后几年一代两代下来就面目全非。所以为了神的道啊，要像保罗一样，
要不顾一切的去变，就像在加拉太书上他们传错的教育的时候，保罗是非常的笑，他是非常就是 surprise， 我很稀奇你们一下子怎么离开了神的身上去传另外一种福音，那是不得了的事啊！但是如果个人恩怨有人反对他，但是传的福音还是正确，像哥林多书上面讲的，保罗就特别宽容，虽然他跟他是说对，但是他传的福音是对的，所以保罗还愿意他成功。所以在这里面呢，看你的身边是为了神的道去发热心，是捍卫真道，还是为了个人的事，这是两回事，存在的。所以在最后我再跟他有一个了解的，基督真理面对后现代的副教转型，有一个转型，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今天的主要节目就基督真理与后现代主义的迷思吗？基督真理的知识有哪几点？我们先来看啊，第一点，这个真理存在吗？那么现代主义怎么回答？是。后现代主义怎么回答？没比啊，我特别用英语，因为英语也比较后现代一点啊。它主要是比较传神一点。我们生活在后现代气氛最浓的是在西方，对不对？没比啊。那么基督教怎么说？是，基督教也是。所以这一点你看呢，跟现代主义、基督教是一样的，真理存在的。真理有绝对性吗？好，第二个问题，看现代主义怎么回答？或许，哎，这点它就是或许。为什么或许呢？因为现代主义啊，它不会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但是你会讲啊，它就会冒出很多奇怪的东西了。像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凡真理都是什么？相对的。所有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什么？绝对的。因为真理它是一种可加性啊，它自己知道真理有一种内涵性质是可加性的啊，拆开来怎么样？一拆开都是相对的，全部简单的算式相加总和就是绝对的，这从哪里出现的？所以呢，你说它是相对的也不对，你说它绝对的也不对，所以只好走或许啊，这是举个例子，他们在这方面是模糊的。但是讲的时候呢，像马克思宣扬社会是必然规的时候，他就绝对是这是绝对的。你说必然规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又站在绝对主义的立场上，你明白了吗？那么真的要这样干的时候，那我们要发展啊，我们这个世界要随着世界发展，你不能这样干，要那样干，所以最后你就是一直无所适从。所以老师我们那时候老师受蒙蔽无罪，反对就有功，受蒙蔽无罪，反对就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是受蒙蔽的，因为你真理都在往前发展的，你是追不上的啊。谁最能抓住的是上面中央抓住精神，每次传来精神，然后你要跟着转，跟着转，跟着转，就是这样。但他每一次新精神下来，那是绝对的。等到下一次新精神了，那个就过时了，那就变相对了。所以呢，对他们是无法讲，只能讲或许啊。下面后现代主义呢 ？No， 他很清楚，这点他都很清楚，没有绝对。基督教。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三种不同的，很清楚，肯定它是绝对，真理是它的绝对，真理可以明白吗？现在只是带着理性的乐观肯定说是，他说是，可以明白，否则马克思也不花40年去写他的《资本论》，可以明白。后现代主义怎么说呢 ？Why bother？ 就编这句话了，可以明白不明白？这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Why bother？ 他不是说是还不是？如果你加一声，他说我就跟你一样做现代主义人了。他说 Why bother？ 他是这个态度。基督教呢，也是是。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现代主义和基督教，他们有些地方都有对真理的与基本性的有相同的地方。然后我们看真理到底是什么？现代主义怎么说？非位格的课题。我说你一听这句话，你下次什么叫非位格课题啊？我画一个比较通俗的，人人都可以明白的，就是外在客观规律，大陆人一听就明白啊，这叫外在客观规律。真理是什么？就发现规律啊，从必然那个走到必然世界里面去等等，发现外在客观规律，发现了，那就是真理了。那后现代主义怎么看呢 ？Who cares？ 对不对？前面既然他对这个真理他挖一包子，他就不需要去，他在真理上不需要去那个了，他就 who cares， 真理到底是什么？他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基督徒呢？那是有位格的主体自我提示，这就完全不同。那我们看最后，真理是这样的，那我们如何知道真理呢？如何知晓？通过什么途径呢？现代主义怎么回答？人的实践发生。所以我们听到国内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什么唯一标准的时候，它就不在现代主义里面，是人的实践啊，
非科未科的课题，外在客观，这个随机发现，人发现，灯发现，这世界当中发现，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怎么说？奇怪 ，not applicable， 根本不适用啊！这里龙王知晓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基督教怎么回答呢？什么？就是说，你们现在看看叫基督真理面对现代后现代的互交转机。原来过去基督教跟现代主义争辩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怎么信了基督教了？你要知道基督教是迷信，我们现在要信的是科学，而不是迷信。这个人是什么人啊？对，你们很好，你们知道了，他是站在现代主义的观点上。如果碰到一个人说，哎呀，其实你信的也蛮好的，一个人总得一个信仰吧，对不对？但是我就不喜欢你们基督教，一信以后就是把它好像只有你们才对，其他宗教都不对，这个态度不太好，不太喜欢你，是什么主义呢？那就是后现代主义，你明白了吗？就是两种回答，他就自我定见了。就是这个人，如果就是说，因为后现代主义他不是要反对你基督教，他而且他就是基督教多元当中一元存在，是完全是 perfect reason 的，所以我尊重你的信仰，你信可以，但是你不能太迷，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唯一的，你唯一的我就要反对，我只反对你当唯一啊，你信没关系，其实人人都应该有个信仰啊，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后要讲的独一启示上帝vs 自我独断的宣称 ，VS 大概是后现代主义的标准。那么 vs 不是一个特别现在喜欢讲，多义与多元，为什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别看我在这里啊，因为这个东西要讲出来长了。别看这个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发展过来，他否认了任何独断的宣称，他不相信任何独断的宣称，反对任何中心，他强调是多元，他反对是独一，这是打到人的中心思想上面，人的自我提升，这是很好的，这是激进的。但是由此他把独一指向上帝，上帝也不允许你独一存在，也不允许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就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他们的问题。因为第一要知道多元本身是离不开一个独一，很多人就搞不懂这多元作为现象，有的时候的它正是因为有独一才有多元的。比如说我们说，比如举个例子，在美国很多多元啊，经济上是多头竞争，他反对垄断；政治上是多党什么竞选，那反对独裁，这是民主也是挺好的啊。文化上面呢是多元表达，那反对文化沙文主义，然后就是像加拿大就说什么多元文化主义，对不对？听起来这也都不错，但是之所以这些多元，其中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一元的，就是要尊重。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什么他的自由的权利，大家都必须同意这一点，然后才开始多元。如果没有这个一元在背后，就出现了我就是成王败寇，我行了我活了就不让你活，那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多元，有些多元是健康的多元，它是有一元的本质在背后的，那是多元。比如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大家到美国来，比如说中国人来，不是冲着美国有印度人很高兴我去看看你，欧洲人来不是知道美国有很多非洲人我喜欢来，他不是，这民族多元是一个后果现象。因为大家到美国去的人大至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说不定是我可以去发展我个人人生的地方，那边有基本的对人的尊重和自由发展的机会，所以大家都过去。所以大家都抱同一个目的过去以后呢，在一人下面，所以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identity，所以多元就变得可以共存了，就可以共存了。所以一与多，我举个例子，一是本质，多是现象。所以本质是不可摇动的，多现象可以多变，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任何我们去考虑对多元的现象进行理解，要从一元的本质进行理解，你就理解多元现象。无怪乎我就说希腊哲学的开山祖泰勒斯，他的思考就是考虑这个万象生存的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同一的本质，因此他的想法就是开创了哲学上一与多的一种思维模式，他就成为近代哲学家，就是这样啊。那老子也说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他也是说啊，是说的不错，他就觉得多从一开始过来的啊，那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当多元主义者，他就高举只有多元，而这个多元必须扩大到信仰上面去，价值上面，真理也是多元的话， 那么他到处举个多元来讲，他实际上他主推什么？主推一元化的多元主义，因为只有多元才对，其他都不对。他把多元举到了一个什么主义唯一高举突出的位置上呢？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所以没有真正的绝对的多元主义。绝对与相对也是，后现代主义动不动讲这个是相对的，那也是相对，但是我讲你相对于什么？如果人心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参考系，你怎么大家都互相相对？就很多人说凡事都是相对的，对吧？所有的事凡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没有绝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马推了绝对，因为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唯一件事是绝对的，就是没有绝对。所以要反对绝对，要打倒绝对，必须搬出绝对；要打倒一元，必须独立，也必须把多元把它放到独立的位置上。所以这是无法绕过去的。所以后现代都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独一和绝对，问题是独一绝对的这个荣耀是归谁的问题。这才是要打开这个世界，这就要进入信仰的领域里面，就是真理的位格性，真理的位格性。关键就是，所以不管是多元主啊，那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不认识原来真理，它是一个有位格的主体。当现代主义的乐观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真理，被世界当中破灭以后，后现代主义一句话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掌握的真理是真理？凭什么你就知道？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不可以知道？但是如果是真理有位格性的话，就可以粉碎他们所有的东西。因为真理是独一上帝对人恩典的启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典谁就恩典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当上帝自动把他的真理、把他主体启示给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去 argue？ 他得到了，你就是没得到。所谓的人能看透万事，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荣耀。有人说，在后现代时代，如果有人说上帝真理你明白，那你就是骄傲，你凭什么能够明白？你不是主推自己了？我们说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真理，不是我们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因为上帝的大能。上帝既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他可以使我们明白。我们的明白荣耀归于谁啊？归于上帝。上帝不是既启示了就是要你们明白的，这圣经里面要我们去明白真理。这个明白真理不是人的努力，比我们很聪明的天才多的是，但是他们对属神的道理是一窍不通，因为这个问题不在人和人之间的争端。所以我们说最后拿一个大象，有一幅图画我们就可以看，比如说大象，大家都在摸大象，现代主义的人都互相吵来吵去，各种主义特别多，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讲他自己摸到的那是最对的，像象像一根，比如说是像一个尾巴，像一根墙啊，像一根蛇啊，都可以这么说啊。那么他们这么说都是抓住了片面的东西，人去发现，然后就认为自己一定对，吵得不可开交，世界上发生大战。那后现代主义者就说算了算了，我看世界的悲剧都是你们太都认为自己对，对不对？即使你们都对也都不对，这句话讲得很了不起，你们都对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就不要争了。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缺陷性，但是他下面一句话，那就是说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大象扔了吧，也就在围绕着大象问题吵了，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虽然不能现在就抓到一点东西，他不能把握真理的话，但是他至少知道真理的影子，真理在还是这个观念还是有的，你是拿不掉。所以你要否定的大象不存在是不可能，是吧？你可以说啊，有的人以为他捂到耳朵是像扇子、像蛇，或者像绳子，或者像柱子，和像墙壁，都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不能说人人都对人人的。如果你说这都是人人对，如果你们当中谁一定要讲你们表达的一个是最对的话，那你就是独立的、独断的宣称，那是不对。我们同意这个说法。但反过来讲，所以真理因此就不存在。Who cares? Why bother? 人去找永远是找不到的，所以不需要去bother。bother 结果没什么好处，他就否认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说，瞎子都在摸象，但是有没有一点可能性，那个大象的主人，那个特别仁慈的国王，突然开了一个另外其中一个瞎子的眼睛，使这个瞎子的眼睛能够张开，从此他处在跟其他瞎子不同的地位上。所以他把大象的全貌再看清楚，
这个时候他再说大象是怎么样，那就不再是盲人摸象的说法。所以后现代主义来批判那些，就说你们这个都不对，如果你们基督教又要讲你们看到的大象才是真的大象的话，那你就是独断主义，你就是不容人。原来最后现代主义他最标榜的就是容人，但是他最不能容人的就是那不能容人人的基督徒在真理上，所以他最不容人，所以基督徒就成了有用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基督徒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一批人，最 narrow minded， 最狭隘，最负责，所以是这个方面。所以我们真正要打通是在信仰这一关上面。好，愿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先讲到这儿。就把问题给我就可以。我们这里有位弟兄，他就说他有一些投入新时代运动的朋友，他们承认传统基督教信仰文化的价值，但是他们又批评基督教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用对绝对价值的固执造了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觉得这种傲慢呢，行在实践当中就形成了东方与西方、穷国与富国、基督教文化与非基督教文化的无法化解的一个矛盾和冲突，向个人与社会都造成了许多伤害。因此问的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注入到更多更进行更丰富的东西，建造出多元化的文化结构，在其中任何个人和任何群体都可找到自身生存的价值和方向。他的问题是，请问这种认识是这是魔鬼的当代的作为，还是基督教今天确有获得社会关怀或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融合的趋向，因此不能满足当代人心灵和社会关心的趋势？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了。因为呢，基督教，我们特别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我们把圣经的价值用在当代文化方面，用在文化上的问题的处理时，我们要特别小心。是从人的方面，我们是足够的谦卑，我们缺谦卑，我们是带着一种悲悯的啊，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况参加，不是带着一种好像很高的就真理把握在身的那种一种姿态参加，所以有些姿态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另外一方面，因为信和不信不能共富于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是在福音不把我们在这个文化上面的更新文化的一些任务或者东西跟纯正的福音的宣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单单在某种把基督教的主张在大家不了解的情况下面，在很多人没有信仰背景情况下硬推行的时候呢，会造成一种他认为是一种强加或者文化上的傲慢等等。比如有些情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就强调各个民族都有那个呢？其实我们在信仰方面，我们既要坚定又有智慧。举个例子，当时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反对中国妇女缠足，小脚缠足，他这种反对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手里是大大不敬，对中国文化的傲慢是蔑视。他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固有的，你凭什么讲？但传教士不为这种话所瞎倒，传教士基于他不变的真理，上帝的创造，上帝原本的创造是美的，上帝创造是好的，你不能去把人为了你所谓的一种美观，所谓三层经典的思想，是把妇女就是把它捆在一定的这种地方等等，它背后的东西是实际上是一种妇女的压迫，是妇女是被强迫做这些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他就是要非常的有智慧的去说。像印度当时，比如说当时印度那是英国去殖民他的时候，碰到一些印度的陋习，比如说寡妇丈夫死了一定要投到火里，当时这个英国的这些官员看了就是觉得是非常那个，就当时在国会里有两派声音，一个觉得我们不要用英国的文化去论战印度的文化，这是他们的文化，他文化就是这样，他们愿意，那我们这样去了就是有文化的傲慢。但是这里面有维尔伯福斯他们等一批就是特别的这种对圣经真理把握了，他说不是， 神的真理是超越文化的，他的真正的所有的文化都要归降到神的真理面前，对神的真理一一破开，一一解答。不是说富国的文化要忏悔，穷国的文化因为穷者要特别尊重，圣经里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要在这个神的道上面去检验一切的文化，不是落后的就要特别，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有智慧，不要把它变成宗教问题，他要把它要当时的英国的当局制定公共政策，用公共政策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要把它变成宗教的教义上的争论，这就是智慧。所以当向外邦人传递出基督教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意在真理上面要有一特别的这种把握，有勇敢无畏的，不要怕人愤恨，因为基督说他们恨你是因为先恨了我，他可以加上很多很多这种弄幌子加到你头上面去，使你感到美。但是我们做的时候确实有一个智慧，做的时候智慧。当然这方面是具体做的时候，具体 case by case， 教会有许多方面要检讨，漠不关心啊，我要么就不关心，要么就关心上去很粗糙，没有好好的研究，或者等等啊。那这个是问题是比较大问题，当然问题还有很多啊。我们只是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说有什么中文书可以写了啊，可以多了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中文书很少，从基督教观点讲，后现代主义的中文书更少，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当代教会的一个贫乏资源的贫乏，资源贫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里面很多人好好的在里面做研究，这个书要从你们当中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说我看的都是英文的，都是世俗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书是比较多一点。基督教的灵性的回应你看到过，灵性的回应，其实我过去写了一个独一的启示和独断的宣称，真何谓真理，是发表在读者月刊上的，是几年以前发表的，不是我过去写过一篇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我们资源我们都是很柔弱的，在文化上面的声音是听不到，因为我们很多人来到做基督徒了，只关心一点点在上帝面前，还没有在上帝面前有那个大计。我们需要上帝兴起很多基督教的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还从各个方面把圣经的真理观政策到文化各个层面上，这是我们是广大信徒的任务。所以教会的牧师其中一个就是唤醒信徒这方面的意识，在必要的时候搞这些讲座，是蜻蜓点水边的般的做点导言式的介绍。那我不可能去专门去埋头去查资料去写作，因为我不是专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啊。那更需要我们说，比如说像张梅啊，他们很多是维珍神学院的神学生啊，他们慢慢就有大志，就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讲到婚姻，可能叫婚姻目的。婚姻的目的呢，我们其实我们教会最近一年讲了很多关于婚姻方面的话，可能他还没，这位还可能是没来到教会里面。当然最主要是来到教会好好的理解婚姻的目的，是上帝是借着婚姻的撕裂最后来荣耀他自己，抓住这句话就是婚姻是代表上帝创造人类给人打下的真正的文明的基础，是从家庭一夫一妻的婚姻开始的。所以现代化如果离开了这个就没有真的实现了。我在这里不是对现代化的很多层面进行批判，做基督徒的基督教的绝对不会一概否定现代主义，也不会一概否定后现代主义，他们两者都各有优劣，都各有优劣，你都要具体的把它来把握来说，不是一下子。所以婚姻是上帝对人的祝福，要借助人去遵守婚姻的知道，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婚姻最后指向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这是非常的一个很大的奥秘。要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多到在教会来啊，来到神的道面前，你多听，你就会更是多把握。我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神？哦，我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神指引我的真理？你如何知道？不是你单独知道，神赐下了他所建立的教会，圣灵住在教会里面，是借着历代2000年的先贤，所以在圣灵在教会中不断的工作里面来引导你。圣灵来印证你，所以你现在要知道，你就好好的来，要仔细的听神的这个传道人讲的道，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他真正的经历？所以你一边听，你一边要好好的正视一遍，你好好的学，所以你还要去学神学， 你还要去好好的去在各方面多多的来到上帝的话面前，在教会当中过出那种圣洁的生活，那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释放。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任务，要不断的晋升的来认识神的道，来认识神的道。前不久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加拿大，所到之处媒体描述为盛况空前，在温哥华供达赖喇嘛演讲的场所一再扩大，入场券买到几百甚至上千元一张，仍然一票难求。这和我们今天这个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啊！请问在以基督教为信仰正统和文化核心的美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狂热地崇拜一个藏传佛教的真理成理？为什么人们纷纷从东方神秘主义来另寻找心灵的满足和生活的意义呢？这位基督徒时事评论员说，达赖喇嘛表现出的普世的悲悯是他备受欢迎的基本原因。这反过来是不是说当代基督教会和传道人包括您本人都缺乏那种吸引人的普世的悲悯？首先我同意他这一点，我本人肯定缺乏，这个肯定啊，普世的悲悯。话说过来了，撒旦也可以成为光明的天使，撒旦的力量绝对不能小看。我不是说这个达赖喇嘛是撒旦，他撒旦有灵界的力量，他真的是很厉害啊。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会更瘦，当然他如果你说基督教我请一个人来说，他倒不能比了。我比如说腓力国安汉，对不对？如果一对一来比，我也可以找一个基督教也不输给这个佛教啊。举个例子。